你发觉到九章十一节很奇妙的，这是主对这个门徒亚拿尼亚所吩咐，在异象中他所看见。这个亚拿尼亚跟这个早先时候另外一个亚拿尼亚是同一个名字，但是是不同的人。另外一个早先时候所讲到的亚拿尼亚，他是欺哄圣灵，欺哄神，因为他卖了田产，然后这个彼得，使徒彼得问他，这是不是你所有的吗？他说是的，是全部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保留了一部分，所以呢，他欺骗了神，所以他就当天呢，和他的太太呢，就死了，所以这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震撼。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亚拿尼亚是当时住在大马士，刚好呢，这个大马士其实是在叙利亚啊，叙利亚也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叙利亚。现在叙利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？现在叙利亚就是遭遇到这个伊斯兰国啊，这个恐怖组织的占据啊，所以就很多的这些屠杀基督徒的事件发生哈，所以你看到似乎历史又重演啊，基督徒又被杀害。我们看见呢，这里呢，在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，当然我们要回忆这第一次来的或者没有听过上几回的使徒行传的，我稍微的有一点的整理一下，就是在前面第七章的时候呢，是斯提凡，他教会其中一个执事，他在传道，那么他在这个犹太的这个领袖当中呢，来传讲神的话语，来这因为他被诬告说他践踏神的这个圣殿和律法，那么他就这两个主题呢，神的圣殿和律法呢，他就展开他的一系列的这些这些解释，并且呢也指出呢，其实他们这些宗教这个领袖呢，才是那拒绝耶稣的啊，神赐给他们律法，但是他们却不遵守啊，所以他们要杀害。那么从这个第七章过后，斯提凡被杀的时候，扫罗当时也在那个地方，他也很欢喜这个斯提凡被杀害，那时扫罗还是一个少年人，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就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因为那时候教会正在发展得很迅速，人数又是非常多的时候呢，所以才立这个七个执事来管理这个教会，就在那样最发展最蓬勃的时候呢，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被杀死，他们的其中一个执事被石头打死。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呢，这个扫罗呢就教会就大遭逼迫，那么就叙述到门徒呢，还有使徒呢，还有执事呢，他们都跑去不同的地方，当然这从撒玛利亚也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随走随传都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来传讲这个福音。那么当然腓力呢也有这个当然这个彼得呢，他也有这个机会呢，来向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为他们祷告，叫他们领受圣灵。所以圣灵的降临，还有他们说的这个其他国话的时候呢的迹象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八章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降临的叙述的时候是第二章哦。他降临所有的这个犹太的这个人的信徒，他们领受圣灵。第八章呢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基督徒，他们领受圣灵。那么第十章呢是外邦的基督徒，他们领受圣灵。除了这三个记载呢，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记载呢讲其他话的这个记录啊，就这是只是一个印记，让我们看见呢是圣灵降临的一个标志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些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呢，我们就领受圣灵，我们就有圣灵的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主的恩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而承受了这一切。 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看今天晚上要思想的，在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呢，扫罗呢，他就向主的门徒哦，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。当然，他没有这个权柄去捆绑人，因为照着罗马人的律法，他不可能去因着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呢去捆绑。但是他可以借用这个犹太教的领袖的这个名义呢，来去各个会堂呢，来去捆绑这个基督徒啊，把他们带到去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相当的。相当的这个，因为他们逃离了耶路撒冷，但是他还要再把他们抓回来了，带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看见在第二节就说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当他还没有到大马色这个城的时候呢，你看见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啊？第五节呢，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经文啊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就是你发觉得很奇怪啊，耶稣基督他竟然呢，因为扫罗他所逼迫的是主的儿女啊，主的教会，但是呢，在主的眼光里面呢，扫罗不是逼迫基督徒而已，扫罗呢，他乃是逼迫主本身。我们要记得一点啊，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他说，当你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的时候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。所以当任何人对主的儿女有所不利、有所危害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是坐在主的身上啊。所以不管是做好的事情，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，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有相信主的儿女都是主基督的肢体啊。这圣经里面的这个形容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是教会。教会呢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当他们逼迫教会的时候呢，也就是逼迫主本身。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会身体会被杀害啊，耶稣基督说过了，他说：“那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；乃要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又能够将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。”那个我们才要怕。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就讲到，我们不要怕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。表示什么？人是能够把我杀死，是的，尸体反刚刚死去，从那个圣经的记载他才刚刚死去，所以很多基督徒都逃跑，他们跑去别的地方，不要再有人牺牲啊。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记载。但是呢，主在主的眼里呢，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然后呢，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九章第六节说，进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，同行的人呢，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，就是那个城，然后三天里面呢，他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啊，就是圣经这样的形容，他三天里面三日三夜没有吃也没有喝，他在做什么呢？然后当天呢，当时呢，就有一个门徒在大马色，名叫亚拿尼亚啊，跟你讲过，跟之前的形容不是同一个人。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。他在做什么？他正祷告。”所以你发觉到很奇怪啊，圣经讲他没有吃没有喝，然后在异象中显现给亚拿尼亚的时候，叫他去形容扫罗他在做什么，他在那个时候在祷告。所以你发觉到他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啊，他其实在那里呢，在祷告，跟上帝说话。 啊，你发觉到很奇妙啊。然后但是你会发觉到在亚拿尼亚本身这九章十一节啊，在亚拿尼亚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为什么？这现在是神叫他去向一个杀害残害基督徒的一个人啊，来去见他。那我不是送羊入虎口，那我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就要自动送上门给他去抓吗？怎么有这样的事呢？对吗？亚拿尼亚他就回答了，他就在那个异象里面，他又看见一个人啊，名叫亚拿尼亚，就是他本身啊，进来安守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然后主的怎么对他说呢？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。”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所以这就是亚拿尼亚的911，他的危机啊。危机是什么？去见一个苦害基督徒的一个人啊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！我不知道啊，这样的一种形容啊，就把你放在当时的情况啊，就好像现在叫你去伊斯兰国那里，然后呢去见他的领袖，然后去跟那领袖说呢，现在呢主要要你悔改哈，归向主。请问你有这个勇气去那里吗？对不对？肯定没有勇气。你看他在电视，他在放上那个新闻的时候，还上网给人看怎么样杀害基督徒，割下他们的人头，把他放在笼，把这个约旦的祭司放在这个笼子里面哦，然后放火去把他活活的给烧死。只要叫我们去啊，你相信我们会有这种勇气去飞到去那边亲自去叫他们？我相信很少啊，不是说没有了，很少很少人会有这样的勇气，这是真的啊。但是那时候呢，主就是在异象中呢这样对亚拿尼亚说。那么亚拿尼亚他也怎么样呢？顺从了。只要他没有去的话，扫罗就一直在那，没有眼睛不会看见了。他不是在那里三天三夜，可能三年也说不定，他就在那边三天三夜。但亚拿尼亚他也顺从了，他也去见这个扫罗了。然后在第16、17节那里就说什么呢？亚拿尼亚就去进入那家，把手安在扫罗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就因为亚拿尼亚他愿意顺从，而他也知道那不可能的任务，他也去了。然后神呢就自己在那里动工。其实不是，其实你觉得你看神需要亚拿尼亚去给扫罗得看见吗？神需要人吗？神需要人来为他工作吗？很多时候其实神不需要。但是为什么神要用亚拿尼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往往是给人有这个机会来服侍他，对吧？就算是亚拿尼亚不顺从，神可以叫另外一个人来服侍他，要叫兴起另外一个人。所以同样的，其实不是在于亚拿尼亚，乃是在于神。神要兴起谁就兴起谁，神要使谁衰微神就使谁衰微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掌控之中，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仆人，我们只不过是在那个时代那个一个机遇里面被上帝所使用，至于使用以后的结果如何，我们也交托给主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扫罗那样大大的被主所用，并且呢也经过很多次的危险， 避过很多次的这些这危害哈，他仍旧来为主做工。他不像尸体反一样啊，一出来工作就被杀死啊。你会想想看，扫罗跟尸体反他们有什么不同？他们也是一样，是主的仆人，但一个比较早死，一个比较晚死。但是呢，他们呢的死的早与晚与否呢，是不是在于？这是不是决定他们的这个价值呢？不是，啊，有那时候神给某些人有更长的机会，更多的能力来服侍他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神给某些人呢，有很短暂的年日呢，很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呢，来服侍他。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啊，施洗约翰他一出来，他宣讲耶稣，为耶稣基督预备这个道路，然后不久呢，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了，被希律砍头了。施洗约翰服侍的日子很短，他的年岁也差不多跟耶稣基督很相似，也是差不多30岁这样哈，也是30岁出来。但是施洗约翰呢，很短的时间就被砍头，他生命很短就结束。耶稣基督也不过大概有3年的时间服侍，那么他也是被处死。那每个人的这个服侍主的年岁、年日还有预备时间都不一样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更重要一点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每一个时候、每一天愿意来让主使用。就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很有限的了解认知，我们所做到的能力范围里面，就在那里服侍主，对吗？你不需要是一个神学生，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来服侍主，你就是在你的工作环境能够尽我们的责任，就是尽我们的责任来为着我们的公司来工作，为着主来工作。我们因为爱主爱人的缘故，在那里尽我们的责任，在那里做，没有欺诈人，没有这私拿东西，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呢，在那里为主工作啊。不管怎么样的辛苦呢，还是在那里工作，其实这就是为主呢做美好的见证。因为他们没有，因为你不信主的同事朋友呢，他们没有机会来教会，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会看到我们本身，我们自己。其实我们本身自己呢，就是一个什么呢？传福音的这个工具，上帝用我们来传福音。怎么用我们呢？这就用我们的生命去向其他人来传福音。你不需要，我们不一定会需要很会说话。可能你在那里从早做到晚都不说话，但是人看你工作的态度，看你这个认真的态度，你诚实诚恳，你是为主，你是爱主，你是爱人的缘故工作，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。真的，我在这个高中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同学，我在那里是全班里面只有一个是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有的人也取笑我，但是我也没有说以恶报恶，就是忍受。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说啊，你是我看到一个最佩服的一个。我在那里也没有做什么，我就是尽我的责任去读书，去帮助我周旁边的同学，他们什么东西不会，我就尽量的帮助他们去解决。这个就是我所能够做到的。我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拒绝，但是我在他们当中，就是为着主来以爱心来对待人。那个就是最好的传福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单听我们说，但是他看我们的生命是为着主有对主有的爱，那个就是传福音。当然我其中一个就是取笑我的那个同学呢，最后呢他好像也是扫罗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很有领袖的这个都是他带头的什么，但是后来他就是说，他就是跟他的基督徒也是同班的同学，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呢结婚，然后他还很久没有孩子，然后他就很气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啊？然后他就说跟耶稣说，他说只要耶稣你是真的话呢，请你给我一个孩子，然后我就马上相信你。明年第二年他真的有孩子。他就不可以，他就不可以违背他诺言了。然后他就来相信耶稣，来认识主。当然我不是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个不是不，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应该有的，这个只是特殊的例子呀，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样，不是啊。啊，我也是祷告嘛，我说求上帝医治我的眼睛，因为我的眼睛从小的时候受伤啊，上帝你医治我。我是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信主，但是神没有医治我眼睛，但是我还是继续呢来认识主。所以我的重点是，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，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就在我们所有的那个环境里面呢，我们所有的那个工作岗位，或者是我们在那个家庭里面来为主做见证，那个就是最好的啊。其中一个弟兄呢，他在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环境工作，他还是坚持忍下去啊，还是在那里工作。他的这个老板就是让他做这个代罪羔羊嘛，就是让他做总经理嘛。然后他别人看了，哇，我们做这么久都没有机会做总经理，你一来就做总经理，哇，每个人很多人都妒忌他，要给他难过哈。但是他还是求主帮助，差不多每一天都祷告求主帮助，教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同事。但是他也是对这些同事呢，还是存着一个什么忍耐的心，还是存着一个爱心。所以他没有以恶报恶，他就是存着在那里忍受，因为老板叫他做坏人，为什么？那些不好的事就叫他去跟这些下属去做，所以每个下属都认为是他来做，其实不是他，是他的老板。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也是尽力在那里继续为主来做见证。但是从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同事知道不是他，是他老板。所以他在那里的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呢，越是困难的环境里面工作的时候呢，人就越看见你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品性，你的真实的生命的见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光往往是最在黑暗的时候呢，是最突出的，是最明亮的。当每一个人都在抱怨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哀声遍野的时候呢，但是你在那里呢，默默的承受，你在默默的在接受，人会看见不一样。每一个人都在呱哩呱的啊，但是他却在那里呢忍住，维持他在主的，他在那忍耐，维持他在主的见证。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，别人也会看到这些不同。所以看见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被神用的时候呢，有不同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的911是什么。我的911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危机啊，我们的危机，我不知道。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《主是我力量》啊，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是看到一个在1992年的时候呢，一个新加坡的演员啊，他去香港发展，他的名字叫陈晨贵。然后他去香港跟一个太太，香港太太结婚，然后去度蜜月，回来一个月之后，就发现他有鼻癌。然后他中了鼻癌之后，他经过这个电疗啊，很痛苦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呢，他的癌症没有失去，反而呢，他癌症呢更加的扩散，变成整个头呢，他的本来的样子是很英俊很好看，但是因为癌症的关系，他整个头变了形，差不多都不认得他了，好像一个猪头一样。真的 很可怕的样子。我看到他的那个照片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感到很悲很可怜。但是呢，他就是在那样很痛苦，他的眼睛已经突出了，两个眼睛都分开了，其实是看不到。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父亲过了两年也是中同样的癌症鼻癌，但是我父亲的眼睛也是这边突出。但是他的这个见证、哦、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他生命中的危机的时候呢，却使到他呢更加的来依靠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经过这些危机的时候呢， 我们人通常有两个反应，一个是咒诅神，另外一个是依靠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看到911的时候，很多人在问神在哪里，但是也有的基督徒人在911的时候呢，更加来求告主名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中911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来依靠主。就算是最坚强的基督徒，当他面临生命中的911的时候呢，可能他在开始的时候也会埋怨。真的，就有一个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宣教士，在我在读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段时间，就有一个菲律宾的美国的宣教士，他们到菲律宾那里去宣教。那么有一天他们到了度假村，那么就在度假村里面被那个武装分子绑架。那绑架的时候不是绑架一下子，是绑架将近一年的时间。本来呢，有人已经预备赎金付给那个绑架的人，为什么？支持他们的恐怖活动。但是呢，因为那个赎金不懂是怎么样，中途被人家抢去还是什么啊，所以一直都没有释放。有一个记者就有机会去采访那个被绑架的那个美国夫妇，他也那个妻子还有到我们的学校来做见证。那妻子很坦白，就跟全世界的人，因为那个是美国的 CNN 的记者去访问他，所以他的那段访问内容呢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他说什么？他不是说感谢主了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为什么到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救我们？所以我的牧师很失望，在美国的那个我的牧师说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还让他没有跟他讲，还讲到说你的信心在哪里。但是我在想，但是我当时在想，真的啊，都是到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这样说。但是他在后来真的一年过后，有那个突击队进去里面呢，对付那恐怖分子，然后绑架分子，然后很不幸他丈夫被打死，所以妻子还活着。所以当他妻子活着回到美国的时候呢，就写了一本书，也没有遮掩的就讲述他心中的那种的失望，那种的软弱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他们就放弃一切来到菲律宾，想不到为主工作的时候却被绑架，却遭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他开始真的是充满了什么呢？怨恨。但是呢，后来神在神的怜悯保守之下呢，他看见了这一切呢都有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让他的儿女呢经历这一切呢，要看到神的这个爱在他们的生命中。所以他去做见证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到自己的软弱，但是神怜悯了他，赦免了他，他依旧还是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人有软弱的时候，彼得他在主被卖的那一夜，被审的那一夜，人也是问他，你不是那个加利利，跟你的讲话不是有加利利口音，他说你是跟他们不是一起的吗？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。还是主有没有放弃他呢？主没有放弃他，他说你回转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请问一个领袖软弱跌倒，他回转之后还要回去兼顾他的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怜悯他，神饶恕他，神还要继续使用他。同样的，在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神呢使用扫罗，而且不是很简单的时候，是大大的使用扫罗，所以他写下了新约的好几本的书信，都讲述了福音的很重要的那个教导， 让我们看见呢，很多的这个教导里面呢，都其实呢，都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，明白呢，我们相信耶稣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，乃是单单靠我们相信耶稣，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好事不能够救我们离开这个罪，我们只有单单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我们每一位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不是享受那个听讲道，听一段信息，我们乃是呢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愿意来求告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呢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刑罚还有罪的权势，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，要拯救我们。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，都是已经呢来信靠了主，都是已经接受了主。只要你还没有呢，我盼望呢，你能够呢趁早呢与我们当中的牧师领袖呢来谈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帮助、来认识、来接受。我们的分享就思想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。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可能会有危机的来到，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不怕遭害，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呢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断的来依靠主，因为知道主你深知我们的过去，你也知道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所要发生的事，我们在主的眼中虽然是微不足道，但是主你却将我们看为宝贵，因为凡是为主的儿女祝福的，主就祝福他，但是凡是伤害主的儿女的时候，也是等于来伤害主本身。我们看见主你的奇妙的大爱是我们所不配领受，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感谢，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继续的赐恩与我们，继续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赐给我们力量来为你而活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结束唱诗。